弟兄姊妹们早安，
很快又回到你们当中了，
好快又回到你们当中，
因为这是宣教月，
因为这个是宣教月，
所以在教会负责宣教，理当还是来到我们当中传讲是关于宣教的信息，
所以因为在教会中负责宣教，所以理当是来到我们当中讲全讲宣教的事情。
我不晓得刚才弟兄姐妹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总共有两首，
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我们先头唱的诗歌里面有两首，
加上第三首诗班献的，
加上第三首是诗班所献的诗，
都是关于宣教大使命，
都是跟宣教大使命有关。
我在唱的时候看到歌词，
在唱的时候看到歌词，
心里的火又再次的被挑旺起来，
心里面的火热再次被挑旺起来，
真巴不得不讲就去了，
真是巴不得不需要讲我们就去了，
不讲我们弟兄姐妹的心有没有这个样子，
不知道弟兄姐妹的心是不是这样，
每次我们一提到大使命，
每次我们提到大使命，
讲到宣教的信息，
讲到宣教的信息，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所说的，
第一次会想到的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里面所讲的，
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去使万民作他的门徒，
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在复活之后
四十天升天之前至少有五次，
升天之前至少有五次，
在五个不同的场合，
在五个不同的场合
颁布这个大使命，
颁布大使命，
中心的内容就是去万民万邦的当中，
中心的使命就是要去万民万邦的当中
传这个福音，
传福音，
也确实教会两千年了，
也确实是教会两千年来，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
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
不同的政治经济的背景的当中，
不同政治经济背景的当中，
教会多少也都在传扬这个大使命，
教会多少都在传扬这个大使命，
在传扬这个福音，
是传扬这个福音，
以至于到今天我们这二十一世纪，
以至今天二十一世纪，
全世界大概七十亿的人口，
全世界七十亿人口，
大概已经有三分之二，就是四十多亿，四十五亿，
已经有三分之二，大概四十五亿，
已经听到了福音，也有一半，
已经听到福音，亦都有一半，
一半的人，一半这个三分之二当中的人已经信了耶稣基督，
在这里三分之二里面有一半人已经信了基督，
但是到今天还有三分之一的全世界的人口，
但是到今天仍有三分之一全世界人口，
也就是二十几亿的人口，
也就是说二十几亿的人口
到今天还没有听到福音，
到今天仍然未听到福音，
他们是谁呢？
他们是什么人呢？
这些人到底是谁呢？
这些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想主要的是有三个宗教信仰体系的人，
我想主要是有三个宗教信仰体系的人，
刚才有长老在报告的时候提到就是回教徒，
刚才有长老报告的时候提到是回教徒，
我们应该讲说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我们应该说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还是印度教徒，
还有印度教徒
跟佛教徒
以及佛教徒，
主要这三种宗教信仰的人群，
主要是这三种宗教信仰的人群，
主要是占据了这三分之一的人口，到今天还没有人去跟他们传福音，
他们主要占据这三分之一的人群，
每个礼拜三洛克教会有一个全教会的一个祷告会，
每个礼拜三洛克教会有全教会的祷告会，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
我们会特别为一个未得之名，全世界未得之名的族群来祷告，
我们会特别为全世界一些未得之群、未得之民的族群来祷告，
我们九月份的那一个就是为一个保安族来祷告，
我们九月份是为一个保安族的祷告，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保安族，
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是
保安族，就是在中国大陆有十大族群是穆斯林信仰的，
保安族在中国大陆是十大族群里面一个穆斯林信仰，
伊斯兰教信仰的穆斯林当中的一个族群，
是伊斯兰信仰当中的一个族群，
大概一万多人，
大概有一万多人，
到今天没有一个基督徒，
到今天里面没有一个基督徒，
换句话说没有人去跟他们传福音，
换句话没有人去跟他们传福音，
就是类似这一种的，
就是类似这一些，
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大概二十五亿左右，
全世界有三分之一大概是二十五亿的人口
还没有听到福音，
未曾听闻福音，
你说好消息，
我们说是好消息，
这大使命是要去使万民包括这些人，
大使命就要去万民就包括这些人，
谁要去告诉他们呢？
边个要去告诉这些人呢？
所以今天我想借着保罗这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话，
今天我要藉着保罗我们先所读的这段话，
这位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
这个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
这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
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
他说了这一段话，
他讲的这段说话
来提醒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
来提醒来激励我们每一个人，
你我每一个基督徒，
你我每一个基督徒
已经重生得救的，
已经重新得救，
我们已经得享福音好处的，
我们已经得享福音好处，
我们都应该积极的来回应这个大使命，
我们应该积极的来回应这个大使命，
尽我们的力量去把福音传给这些人，
尽我们的力量将福音传给这些人。
所以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所以情愿将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你跟我，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你和我，
我们像保罗一样有欠福音债的这种心态，
我们都像保罗一样有欠福音债的心态，
积极的很情愿的把福音传给这些未得之民，
很积极的情愿的将福音传给这些未得之民。
所以我想从三方面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
我愿意从三方面跟弟兄姐妹分享。
首先这边保罗说他欠他们的债，
首先保罗又讲话他欠他们的债，
我们应该很清楚，这个欠的不是什么人情债，不是什么金钱的债等等的。
我们很明显这里所欠的不是人情债或者金钱债。
保罗用欠债这一个字，
保罗使用欠债这个字，
这是一种比喻，
这个、是一种比喻，
是很生动很强调的来告诉我们说，传福音是一种责任跟义务，
这个很生动地来表示说，这个传福音是一种义务，
福音的使命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尽的义务跟责任。
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尽的责任。
要有这一种心态来传福音，就好像我们欠人的债。
有这种心态来传福音，就好像我们欠人的债。
我们必须要还债。
我们必须要还债。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欠债的经历，是吧？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欠债的经历。
你买房子、买了车子、做生意、教育等等的。
你买房、买车、做交易等等。
多少都有 mortgage 的啊 ，student loan 啊等等这方面的，
你都可能有借贷啊各样的。
我们欠这些债，我们就必须要还。
我们欠这些债都需要还。
不还一定会有后果。
如果不偿还会有后果。
也许我们说这个使命是保罗从神所领受的。
我们或者这个使命是保罗从神所领受的。
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那个地方保罗说的。
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保罗说，
他是神特派他去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使徒。
他是神特派他去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使徒，
是神给他特别的一个托付，他有责任去传，
这个是神特别给他的一个托付，所以他有责任去传，
特别是未信的这些外邦人，
特别是为这些未信的外邦人。
所以保罗好像欠了他们的债一样，
所以保罗会欠他们的债。
其实真正的债主是神，不是这些外邦人。
所以其实真正的债主是神，而不
是
外邦人。
是神托付他差派他，
是神托付他差派他。
神是保罗真正的债主，
神是保罗真正的债主。
而今天我们是平信徒，
今天我们是平信徒，
这个福音的债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个福音的债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当中有牧师、有长老、有宣教士，
我们当中有牧师、有长老、有宣教士，
这是他们的责任，
这些是他们的责任，
他们去传，
他们要去传，
他们是福音的债务人，
他们是福音的债务人。
我是平信徒，跟我什么关系？
我只是一个平信徒，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
但我们不要忘记，
大使命耶稣颁布给门徒的时候，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但是使命耶稣颁布给门徒的时候说，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门徒。
换句话说，信徒就应该是门徒。
换句话讲，信徒就应该是门徒。
主耶稣基督告诉门徒，也就告诉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
主耶稣告诉门徒，也都是告诉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
这个大使命是托付给我们每一个重生的信徒的。
这个大使命是托付每一个重生的信徒。
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有这种义务责任要去传福音。
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义务和责任去。
不论是牧师、长老、执事或者宣教士。
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或者宣教士，
我们这些不具任何头衔的平信徒都必须要去传。
我们不具任何头衔的平信徒都要去传福音。
神是债主，
神是债主，
我们是欠福音债的人，
我们是欠福音债的人。
我刚才说过，欠债不还是有后果的。
我先有讲过，欠债不还是有后果。
特别福音是一个关系到永恒的一个问题，
特别是福音关系到永恒的问题，
关系到一个人永恒的一个问题，
关系到人永恒的问题。
知识可大，
知识太大。
当以色列人背逆神的时候，神兴起先知来告诉以色列人。
当以色列人背叛神的时候，神兴起先知来告诉以色列人，
指责他们的罪过，要他们回头。
指责他们罪过，要他们回头。
不然的话，他们会死在罪恶当中。
如果不是的，他们死在罪恶当中。
同时，神也警告这些神所差派的先知。
同时神也警告这些差派被差派的先
知。在以西结书有这么一句话。
在以西结书里面有一句说话。
我何时指责恶人说，
我何时指着恶人说，
他必要死，
他必要死。
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
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
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
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
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
这恶人必死在罪恶之中。
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
倘若你警戒恶人，他能不转离罪恶。
倘若你警戒恶人，他仍不转离罪恶，
也不离开恶行，
也不离开恶行，
他必死在罪孽之中，
他必死在罪孽之中，
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
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
同样的，
同样，
今天你我都是神所拣选的，
今天你我都是神所拣选的。
彼得前书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
彼得前书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
是为了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是为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托付了，
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托付，
要去传福音给罪人，
是要去传福音给罪人。
所以当我们遇到人闭口不谈，以至于他灭亡了，
所以当我们遇到人闭口不谈，以致他灭亡的话，
那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
当那天我们面对神，
神要兴师问罪的，
神是要兴师问罪。
也许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这边所说的这句话，
或者这个就是保罗在临前第九章所说的。
他说，我传福音也没有可夸的，
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
我若甘心做这事便有赏赐，
若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了我了，
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了我。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样认知的时候，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样认知的时候，
像保罗也愿意把福音传给任何人，这是一种责任跟义务，
像保罗一样将福音传给任何人，这些是责任和义务，
而且是以欠债债务人的心态要尽快来偿还，
是一个欠债债务人的心态要快一点的偿还。
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对于传福音有没有兴趣，
就是说不管我们对传福音有没有兴趣，
有没有负担，
有没有负担，
有没有感动，
有没有感动，
有没有恩赐，
有没有恩赐，
或有没有时间，
甚至是有没有时间，
我们都得去传，
我们都得要去传，
像欠债人一样，
就好像一个 欠债人一样。
我们常听到有人讲的很属灵的话，
我们时时听到人会讲这
些属灵的话，在教会当中经常会提到，
在教会中时常会听到，
你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
你可不可以做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
我没有负担也没有恩赐，所以我没办法做这个也没办法做那个，
他就会说我没有负担也没有恩赐，所以我不能做这个，
但是传福音就不一样了，
但是传福音不一样，
传福音就不是这样，就好像你去租一个公寓，
就好像你去租一个公寓，
你租人家房子就要付月租，是吧？
你租别人的房子，你就要付这个租金。
有一天你这个房租已经过期了，都还没有付。
有一天你的房租已经过期，你还没曾。
房东来找你了。
房东就来问你
了。某某某，你为什么还没有付钱呢？
他说某某某，为什么你还不给钱
呢？已经过了时间了。
你已经过了时间了。
你跟他讲说，我没有负担付你。
你跟他说，我没有负担付你。
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讲这话。
我现在也没有这个时间。
也许下个月明年再来谈吧。
或者下个月或者明年你先跟我说。
你猜如果你是房东你会怎么讲？
请问如果你是房东你会怎么说？
你猜如果我是房东我会这么说。
你想想，如果我是房东的话我会这么说。
很好，等你有负担再来付。
好好，你等你有负担的时候
你先
给钱。但
是请你今天晚上就睡在外面。
那麻烦你今天晚上你就出去
睡。就睡在街上培养你的负担。
你就去出去街道瞓，培养你的负担。
等你有负担来，付了钱再搬进来。
等你有负担，俾咗钱先至可以翻入嚟瞓。
传福音，
传福音
是神的一个托付，
系神嘅一个托付。
每一位重生儿女都有这种责任义务来传。
每一个重生嘅儿女都有责任。
我们既然是主的门徒，
我哋既然系主嘅门徒，
就必须要像保罗一样有欠福音债的心态。
就必须要有似保罗一样有欠福音债。
你知道罪人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怕？
我们知道罪人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怕。
把传福音让罪人回到神的面前，向万民去传，这是我们的责任。
向罪人传福音，向万人的传，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如果我们不去传，我们就亏负了神。
如果我们不去传的话，我们就亏负了神。
我们也亏负了人。
我们也亏负了人。
而且亏负了许许多多的人。
而且是亏负了许许多多的人。
这许许多多人是谁呢？
这些许许多多是什么人呢？
这是第二点我们要谈到。
这里是第二点我们需要谈到。
我想我们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想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很自然的我们的一个本性，
很自然一个我们一个本性，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大概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戚朋友。
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家人、亲戚、父母、朋友。
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
他们还没听到福音，
我们要赶快传福音给他。
所以我们要赶紧的传福音给他们。
我们大概不会想到那些陌生人，
大概不会想到那些陌生人，
从来不认识的人，
从来都不认识的人，
特别是那一些我们仇恨的人，
特别是那些我们仇恨的人，
不喜欢的人，
我们不喜欢的人，
甚至我们巴不得说他们听不到福音，
甚至我们巴不得他们听不到福音，
他们早点下地狱，
让他们早点落地狱。
在34年以前，
在34年之前，
1980年，
在1980年，
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如果、比较年轻的大概不知道，
我们当中年轻的可能不知道，
在伊朗这个国家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件事件。
在伊朗这个国家发生了很大的一件事情。
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六十几个人被俘虏，成为他们的人质。
伊朗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有六十几个人质被他们俘虏做人质。
这就是伊朗的一个美国人质的危机。
这个是伊朗的一个美国人质危机。
这可能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这个可能是二次大战之后，
在美国作为一个总统，作为一个官员，最担心最一个棘手的一个问题，
可能在美国作为做总统做官员最棘手的一个问题。
如果大家当中我们年纪够大的，像我一样的，还记得，
可能在当中年纪比较大的就可能就还会记得，
这些人质被俘虏了444天，
这些人质被俘虏444日，
卡特总统当政的时候，
是在卡特总统当政的时候，
后来雷根上了台，
后来雷根总统上台，
上来台之后30分钟以内，他们人质被放，卡特去那边把迎接出来。
后来上台30分钟之内，人质被放，卡特去总统。
在那一阵子，大家整个美国整个媒体天天都在报道这个事情。
喺嗰阵子，媒体每一日都报道呢件嘅事情。
有一位宣教士，
有位嘅宣教士，
他的名字叫 Greg Livingston。
有一位宣教士，他的名字叫 Greg Livingston，
他被邀请到一个非常大的福音的教会，
他被邀请去一个很大的福音教会，
上千上万的人的一个教会，
有成千上万的一个教会，
也是在那边要传讲宣教的信息，
在那讲一个宣教的信息，
他们给他时间很短，
他们给他很短的时间，
他并没有讲什么信息，反而是问了问题，
他没有讲什么信息，反而只是问
了
问题，
他问了两个问题，
他问了两个问题，
他第一个问题说，请问大家，
他说第一问题说，请问大家
有多少人为美国在那边被俘虏成为人质的人祷告，
请问大家有多少人为那里被俘虏做人质的人来祷告，
他三四千人的手都举起来，
于是有三四千的人的
为美国人祷告
都举起来了，为他们
祷告。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有多少人为那个被伊斯兰教所俘虏的4000多万的伊朗人祷告，
有多少人为那些被伊斯兰教俘虏的伊朗人来到去祷告，
四个人举手，
有四个人举手，
这位宣教师就有一个挑战的信息，
于是这个宣教师有一个挑战的信息，
他说我以为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宣教，就是一个福音派的一个教会，
他说我以为大家我们都是一个宣教福音派的教会，
我们是相信圣经的，
我们是相信圣经的，
然而今天我们确实如此，
然而今天我们确实如此，
传福音给谁呢，
我们传福音给谁呢，
只给我们美国人吗，
只是给我们美国人吗，
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激励，
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激励，
或者一个谴责，
一次的谴责，
就带动了在宣教历史上1980年来开始的为陌生人这个国家祷告的一个运动，
就带动了在美国历史上1980年以来为穆斯林祷告的运动。
到了1994年，14年之后，
到了1994年，14年之后，
在伊朗成为基督徒的这些陌生人背景的。
成为基督徒的这些的穆斯林背景的，
是超过那个之前1000年的总和，
是超过之前1000年的总和，
有600多个教会被建立，
有600多个教会被建立，
这就是当时相当出名的陌生人祷告在基督徒的心的当中的一个运动，
这个是很出名的，当时为穆斯林祷告在基督徒当中的一个，
保罗在这边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
保罗这里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
我都欠他们的债，
我都欠他们的债，
真保罗提到四类的人，
这里保罗提到四类的人，
这四类的人前面两类希腊人、化外人，
这里四类里面前面两个希腊人、化外人，
化外人这个希腊的原文如果翻译成直译成英文就是 barbarians，
化外人如果原文翻译直出来就是一些的一些 barbarian，
我们中文就是什么野蛮人，
中文就是野蛮人，
所以任何不会说希腊话，当时希腊罗马的一个文化，不会说希腊话的人就叫做化外人，就叫做野蛮人，
所以在当时的文化不懂讲希腊话的就是这些野蛮人化外人，
不是代表他们真的很野蛮，
其实不一定表示他们真的很野蛮，
因为 barbarian 这个字是叭叭叭叭讲话都听不懂，
就是 barbarian 就是他讲的笑话叭叭声，
有点今天我们中国人对那些不会说中国话的人我们说叫老外，
就好像我们今天中国人对那些不懂汉语的话是老外，
犹太人对不会讲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些人他们就说外邦人，
就好犹太人不懂对那些不懂希伯来文的就
说，就是说保罗这边把它当作希腊人化外人是指说任何国籍的人，
所以保罗这里讲话希腊人化外人就是讲任何国籍的人，
无论什么国籍的人，保罗说我都欠了他们的债，
讲到话，不论系任何国籍嘅，我哋都欠佢哋嘅债。
他有责任传福音给他们。
佢有责任去传福音俾佢哋。
接下来，聪明人与拙人。
接下边，聪明人与拙人
是代表一个受过教育、智商比较高，或没有受过教育、智商比较低的。
就有啲受过教育、智商比较高，或者冇受教育、智商比较低嘅。
就像今天我们说称不同阶层的人。
就是说我们今天换句话就是不同阶层的人，
我们有白领、有蓝领、有灰领、有金领，
有白领、蓝领、灰领、金领，
各种不同的弱势群体，
各种不同的弱势群体，
有文化没有文化，
有文化的没文化的，
高级知识分子，
高级知识分子，
或者是文盲，
或者是甚至是文盲。
保罗说不管对方的资历文化水平怎么样，
就是保罗说不管对方的资历文化水平，
我都欠他们的债，
我都会欠他们的债，
我有责任传福音给他们，
我有责任要传福音给他们。
身为一个犹太人的保罗，
身为犹太人的保罗，
神特派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
神特派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他有责任传福音给所有的外邦人，
所以他有责任要传给所有的外邦人。
事实上保罗对他的犹太人同胞的得救也看为很重要，
事实上保罗对他犹太同胞的得救都看为很重要，
甚至是更为重要，这是可以了解的，
甚至他都觉得很重要，这里可以理解。
所以在罗马书十章也这么话，
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章，
保罗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
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在第九章他说他宁可被咒诅也盼望他的同胞可以得救，
第九章他说我宁可被咒诅都盼望他同胞得救。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
并不谎言，
并不谎言，
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
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
给我做见证，
给我做见证，
我是大有忧愁，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
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咒诅，
就是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同样的血浓于水，
同样血浓于水，
你我老中对自己中国同胞得救比较关心，
你我们老中我们对自己同胞，
这是无可厚非的，
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今天的经节明确地告诉我们，对不是中国人的外国人，
但是今天的经节告诉我们，对于不是中国人的外国人，
这些老外，
这些所谓老外，
我们一样欠他们福音的债，
我们一样是欠他们的福音的债。
不管他们的肤色是黑是白是黄是棕，
不论他们的肤色是黑是白是黄是棕，
我们都有义务责任传福音给他们，
我们都有义务责任要传福音给他们。
今天我们住在新泽西这个地方，
今天我们住在新泽西州，
我们周围邻里就有很多不同国籍的人，
我们周围的邻里就有很多不同国籍的人，
不同文化水准的人，
不同文化水准的人，
有弱势群体，
有弱势群体，
有一些比较就是高级的知识分子，
有一些比较高级的知识分子，
不同的宗教信仰的，
不同宗教的信仰。
我们隔壁就是一个清真寺，
我哋隔壁，我哋旁边就系一个清真寺。
我们再往下面就是印度教的庙。
我哋再行远啲就系一个印度教的庙。
三大最未得之名当中的两个宗教体系，在我们这边都有。
三个未得之名嘅宗教体系有两个已经喺呢度。
虽然我们语言可能有一些的限制，
可能我哋嘅语言会有啲限制。
传福音的时候比较不方便。
传福音嘅时候比较唔方便。
但是神的使命是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但是神的使命是要我们使万民作他的门徒。
如果我们忽略其他的人，
如果我们忽略其他的人，
就不合神的心意的，
就不合神的心意。
况且我们中国人，
况且我们中国人，
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来敬拜赞美神，
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敬拜赞美神，
也是当初很多西国的宣教士，
也是当初很多外国的宣教士
来到这个他们语言不熟文化不一样的地方来传福音，
来到他们语言不熟文化不一样的地方传福音。
上个星期六星期天，
上个星期六星期日，
相信我们有不少人去参观这个马里逊来华200年的这个挂图展。
相信有好多人去参加马里逊来华200年嘅。
多少的西国宣教士在这200年的当中，
系多少外国宣教士喺过去200年里边
来到了中国，把福音传给中国人。
嚟到中国将福音传俾中国。
在全匪之战的时候，将近190个人被全匪杀了。
喺全匪之战嘅时候，将近。
被全匪就是80人，
有好多被这个全匪所杀，
他们毫无怨言，
他们毫无怨言。
为什么？
点解？
他们知道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来传福音，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责任有义务去传福音，
传给各个民族的人，
传给各个民族的人，
各种国籍的人，
各个国籍的人，
各种社会不同阶级的人，
各个不同社会阶层，
希腊人、化为人、聪明愚拙的，
希腊人、化为人、聪明的愚拙的。
现在全世界有将近250个国家，
现在全世界有将近250个国家，
2000多个民族，
2000多个民族。
但是在宣教学上讲的未得之名，这个传福音的，大概还有7000个族群。
但如果从宣教学讲未得之民族，大概是有7000个族群。
必须要有人去传。
是必须要有人去传。
他们是谁呢？
这些是什么人呢？
是你跟我。
其实是你和我。
若哥已经35年了。
若哥已经成立35年。
过去的10年，我们也积极的以欠债的心态来推动这个宣教。
过去10年，我们也积极以欠债的心态来推动这个宣教。
参与宣教。
参与宣教。
不仅向华人，也向不同国籍的民族的人来传福音。
不单止向华人，也向不同国籍的人来宣教。
不同阶层的人来传福音。
不同阶层的人来传福音。
过去3年，我们有英文堂的弟兄姐妹们。
过去3年，我们有英文堂的弟兄姐妹。
去到非洲的马拉维。
去到非洲的马拉维，
是相当贫穷落后的民族，
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
民族。去那边扶贫，去那边宣教，
去那边扶贫，去那边宣教。
在台湾，
在台湾，
我们每年也派队到中原大学，
我们每一年都会派队去中原大学。
在高级知识分子当中，
在高级的知识分子当中，
我们办营会教英文来传福音，
我们办营会教英文来传福音。
也到台湾南部弱势的群体的乡村的当中，
亦去台湾南部弱势群体睇嘅当中，
借着办儿童的双语夏令营，
藉住办儿童嘅双语夏令营，
也传福音，
嚟到传福音。
在中亚，我们有一个姐妹在那个向大学生传福音。
台中有我哋有一个夏令营，
这些大学生的背景都是伊斯兰教信仰的穆斯林。
当嗰啲大学生嘅背景系一啲伊斯兰背景嘅美信朋友。
今天若个教会差派出去有7个家庭。
今日若哥教会差派出去嘅有7个家庭，
有6个单身的，
有6个单身嘅，
都是姐妹，
都系姊妹。
我特别强调都是姐妹。
我特别再提一次系都系姊妹。
留给我们有一个反省啊！
我哋所以呢度有一个反省。
弟兄们在哪里？
弟兄们，你哋喺边度？
他们在亚洲、在欧洲不同的地方进行长期的宣教。
佢哋喺亚洲、喺欧洲唔同嘅地方嚟到去尽心嘅嚟到去传福音。
为此，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为此，我哋感谢我哋嘅主。
把这个负担义务放在我们的心里。
将呢个负担呢个义务放喺我哋嘅心里边。
有些人已经去了。
有啲人已经去咗啦。
去年年底。
去年年底。
我们开始有一个短宣队。
我哋开始有个短宣队。
是去到一个东南亚。
系去东南亚嘅。
也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山区。
亦都系一个非常之贫穷嘅山区。
那里大概有18万个人。
那里大概有18万人，
有6个族群的人，
是有6个族群人，
分住在40个村寨里面，
住在40个村寨里面，
没有水，没有电，
是没有水没有电的。
他们所住家就是泥土跟草木和谐盖的这个，
他们所住的屋就是草木和谐所
土造的房子，
是土造的房，
而且人跟畜经常是比邻而居，
人同畜生係比鄰而居。
你看豬沒有豬圈，就在那邊走來走去。
啲豬其實冇豬圈嘅，就係到處走嘅。
很多都是祭拜鬼神。
有好多佢哋係祭拜鬼神。
那邊有巫師所住的一個地方。
係有巫師喺度住嘅。
有祭拜的一個壇在那個地方。
有拜祭鬼神嘅壇喺度。
有很多的孩子。
有好多小朋友。
這些孩子們都沒有上過學校。
呢啲細路仔都冇上過學校嘅。
3年前。有一些我們曾經訓練過當地的一個宣教士。
有啲我哋所訓練過嘅當地嘅宣教士，
他們進入他們的當中，
佢進入到佢哋嘅當中。
我們先幫他們建立了水利系統，
我哋先幫佢哋建立咗水利系統，
拉那個水管到1000公尺之外的，
將水管拉咗1000公尺嚟到接，
從山上那個地方把水引下來，
從山上將水接駁落嚟。
有人奉獻太陽能的裝備，
有人奉獻咗太陽能嘅裝備，
我們就把太陽能裝備，他們有水有電了，
所以佢哋裝好之後有水有電。
在3個村莊的當中，也幫他們建立了校舍。
而家喺3个村庄嘅当中，亦帮佢哋起咗校舍。
这10几位年轻的宣教士，
呢度10几位嘅年轻宣教士，
他们只有初中、高中的程度。
其实佢哋只有初中、高中嘅程度。
他们在那边教小学，
佢哋喺嗰度教小学。
我们已经有的400多个孩子在3个村庄的当中。
我哋当中有400几个细路仔喺3个村庄。
今年圣诞节的时候，
今年圣诞节时候，
我们将会有短宣队再去搭配。
我哋将会有短宣队再去搭配，
这当地的这些宣教士们，
同当地嘅宣教士，
我们来传福音，
我哋嚟到传福音。
他们平常除了教学生之外，
佢哋平常除咗教学生之外，
也都到村寨的当中有布道会，
亦都会喺唔同嘅村寨里边有布道会。
我们短宣队去年去的时候，
我哋短宣队去年去嘅时候，
这是个相当付代价的一个宣教之旅。
呢个系一个相当付代价嘅宣教之旅，
要坐2次的飞机，
要坐2次嘅飞机，
坐5个小时的车。
要坐5个小时的车，
要渡过一个大江，
要过一个大江，
然后爬山这个越岭，
要翻山越岭，
到了那个生活起居不方便，
去到那里生活起居不方便，
吃也很简单，
吃都很简单，
睡也很简单，
睡都很简单，
语言沟通有时候也是一大挑战，
语言的沟通也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观察发现我们每一个短宣队员，
但我观察睇每一个短宣的队员
在那边没有一个抱怨，
从来冇一个喺嗰度抱怨。
每一个人知道这是应该的一个使命，
每个人都明白呢个系一个应该嘅使命。
就像这些未得之民还福音债的时候，
系向呢啲未得之民还福音债嘅时候，
团员们也没有一个显出不甘愿的样子，
团员当中亦冇人显出不甘愿嘅样子，
是心甘情愿的，
都系心甘情愿，
这是非常宝贵的，
呢个非常之宝贵。
我们可以基于一种义务跟责任来传福音。
我们以一种义务和责任来到传福音，
我们勉强自己逼自己，就像保罗所说的，
我们勉强自己逼自己，就好像保罗所说的，
若不传就有祸了，
若不传就有祸了。
但保罗在这个地方说，他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但保罗在这里说，我也情愿尽我自己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这就是第三点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
这个是第三点和弟兄姐妹分享，
回应主的大使命，
回应主的大使命。
除了我们要有一个欠债的一个心态，
除了我们有欠债的心态，
我们还要去向所有的人群传，
我们要向所有的人群来传，
而且很重要一点，要有一个甘心情愿的心去传，
而且很重要的要有甘心情愿的心去传。
所以保罗这边讲说，所以是个承先启后的一个词，
所以是承先启后的一个词，
表示保罗出于欠福音的债，而且没有任何的勉强，
就是保罗说出于欠方的债，而且没有任何的勉强，
虽然是责任义务，
虽然是责任和义务，
但是他却情愿尽力去传，
但他情愿尽力去做，
情愿尽力去传，直接原文的翻译是这样的，
情愿尽力尽力去传，原文的翻译是
我的渴望，
就说我的渴望，
我 desire，
我的渴望，
很盼望，
我的盼望，
是一种热忱，或者我们叫激情，
他的热情，他的激情，
我随时都愿意，
我随时都愿意。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
呢？因为是神的爱，
因为是神的爱，
神的爱激励了保罗，
神的爱激励保罗。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有这么一句话，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有这样的说话，
我若果癫狂，
他说我若果
是为神，
是为神，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
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
众人都死了，
众人就都死，
而且他替众人死，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所以是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大爱，
所以是主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大爱，
深深的触动了保罗，
深深的触动保罗，
在神的爱里面，
在神的爱里面，
保罗甘心乐意放下自己，
保罗甘心乐意放下自己，
所以他又这么说，我虽是自由的，
所以他这样说，我虽是自由的，
没有人辖管，
没有人辖管，
然后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
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
人，为要多的人，
为要多得人，
凡我所行的，
凡我所行的，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是为了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是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
中国内地会的发起人，
中国内地会的发起人，
我们都知道是戴德生，
我们知道是戴德生，
他经常会和那一些想要加入内地会去传福音的宣教士有一些的面谈，
他时会和一些想加入内地会的传教士有些面谈，
有一次他跟一群人就等候这个候选人在谈话，
有一次他和一群的候选人在聊天，
他一一的问他们，
他一一的问他们，
他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去宣教，
他想要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去宣教呢？
动机是什么？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有一个人说，我想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有一个说，我想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大使命，
另外一个说，我想去因为千千万万的人正走向那永恒的灭亡，
有一个人说，我要去因为千千万万人正走向永恒的灭亡。
陆续有很多人讲了各种不同的理由，
陆续有很多人讲了很多不同的理由，
然后戴德生这么说，
然后戴德生这么说，
这些动机理由非常的好，
他说这些动机理由都很好，
也都需要有，
也都的确是需要有，
但是当你遇见困难逼迫甚至死亡的威胁的时候，
但当你遇到困难逼迫甚至死亡的时候，
这些动机理由没办法使你能够持续的宣教，
这些动机理由未必能够帮你能够持续的宣教，
唯有主爱的动机，
唯有主爱的那个动机，
才能使我们面对各种困难各种打击甚至生命的威胁，我们仍然继续的要宣教，
能够令你面对是各种困难打击甚至生命的危险的时候能够继续宣教，
我们继续的要去向着未得之民宣教，
来到继续向这些未得之民来到宣教。
14年前罗格教会的国语青少年，
有个教会的国语青少年，
来了一位来自中国西安的一个高中的少年，
来了一个中国西安的一个高中的少年，
他的名字叫 Sarah，
他的名叫 Sarah。
我们当中有很多 Sarah，
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个 Sarah。
Sarah 可能是一个宣教士的很好的一个名字，
Sarah 应该是宣教士一个很好的
中文名叫思佳，
他的中文名叫思佳。
他来到我们的国语青少年，
他来到我们的国语青少年，
是一个相当悖逆的一个少年，
他其实是一个很反叛的一个少年，
但是在我们的国语青少年，
但在我们的国语青少年，
主耶稣基督的爱摸着了他，
主耶稣基督的爱摸着他，
他成了一个基督徒，
他成为基督徒。
后来他离开去密西根上大学，
后来他离开去密斯根州上大学，
毕业之后结婚，他的先生叫 Albert，
他毕业之后结婚，他先生叫 Albert，
他们搬到加州，
他们搬去加州，
然后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
他们带着两个小的小朋友
到中东去宣教，
去了中东来宣教。
他们在那个地方穆斯林的当中就住在那个地方，
他在当地穆斯林当中来宣教。
这是2010年，
这个是2010年的
2012年，他们夫妇曾经来到我们当中宣教年会的时候，
在当时的宣教年会的时候，他们夫妇来到我们当中，
有很好的分享，
是有很好的分享。
2013年，去年，
在去年
九月的时候，他们的大儿子叫加许亚约书亚，
他们的大儿子叫 Joshua 约书亚，
才5岁不到，
只有5岁，
在宣教工厂突然发病，
在宣教工厂突然发病，
全身抽筋，左半边就瘫痪，
他的左半边就瘫痪，
生命有危机，
生命危险。
他们赶紧的送回美国，
他们赶紧将他
回到了加州，
回到加州，
找到最好的 Children Hospital，
找到最好的儿童医
院，经过了这些专家的会诊，
经过专家的会诊，
经过一阵子的各种不同的会诊，
经过各种各样的会诊，
最后终于找出来，
最后终于找到出来，
是相当罕见的一种自体免疫的疾病，
是一种相当罕见的自体免疫的病，
是 autoimmune 的，
是一种肢体免疫的，
身体产生了一个抗体，是攻击他的脑细胞，
是他自己身体里面产生一些免疫的，是攻击他自己的脑细胞，
所以找到了这个原因，开始对症下药，
找到这个原因就开始对症下药，
是一个相当辛苦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
这孩子的智力身体各方面都出了问题，
这个小孩子 的智力身体各样都出问题，
5岁的孩子恢复到只剩下1岁不到的一个智力，
5岁的小孩子回到好像一个1岁那么上下，
但是感谢神，经过了1年的治疗，
但感谢神经过1年的治疗，
现在已经停药了，
现在已经停了药了，
虽然智能跟情绪上面仍然有后遗症，
虽然智能在情绪方面都
是，但是现在积极的在复健，
但是现在积极的来到复原，
最可贵的我们一直在为他们祷告，
最可贵的就是我们一路为他们祷告，
尽管经过这么大的一个困境挑战，
尽管经过这么大的困境挑战，
但是他们这一个家庭，
但他们这个家庭，
我是说这个家庭包括这个孩子现在已经5岁快6岁了，
他们这个家庭包括这个现在已经差不多6岁的小朋友，
这个孩子还问妈妈说我们什么时候回到我们家那个地方，
这个小朋友现在都会问我们几时会回去我们中东的家，
他们家就在中东那个地方，
他们的家就在中东，
他们打算明年暑假再回去，
他们打算明年的暑假要再回去，
那是他们的家，
那里是他们的家，
是他们大使命神差派他们去，他们顺服的在那个地方要继续的传福音，
这个是神大使命差派他们顺服所去的家，
福音确实是好消息，
福音确实是好消息，
福音是神的大能，
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保罗自己亲身体验了福音的大能，
保罗自己亲身体验过这个福音的大能，
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所以他渴望情愿甘心乐意去向这些人传福音，
所以他渴望情愿甘心乐意的去向这些人传福音，
向所有未听到福音的人传福音，
向所有未听到福音的人传福音，
我想我每一位重生的基督徒，
我想我们每一位重生的基督徒
多少都有类似保罗这种心智，
多少都有保罗这种的心智，
特别是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特别是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经历了这改变我们生命大能的福音的时候，
我们刚经历过这个改变我们生命大能的福音的时候，
我们都有这种热心要告诉别人，
我们都会有这种的热情要去告诉，
碰到人就说，
遇到人我们就会说，
甚至巴不得就放下一切去做宣教士，
甚至巴不得立刻放下一切要去做宣教士，
我们国语部的学生团体就有这么一个姐妹，
我哋过尔布嘅学生团契就有咁样一位姊妹。
他是一个交换学者来到这个地方。
佢一位交换学者嚟到呢度。
他是在学校里教书的。
佢喺学校里面教书嘅。
来到这边信主了。
他来到这里信主，
信主的那火热的心去参加宣教大会，参加 CMC。
他信主之后火热的参加宣教大会，参加 CMC。
左问右问说怎么样可以成为宣教士？
左问右问要怎样能够成为宣教士呢？
那种火热的心，
那种火热的心，
就甘心那种激情，真的很想去。
那种甘心那种激情是很想去。
但是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
但我们也都发现一件事情。
曾几何时？
曾几何时？
我们这种起初的爱情。
我哋呢啲起初嘅
愿意传福音的热忱会渐渐的冷淡下来，
愿意传福音嘅热情会慢慢嘅冷却落。
世俗的缠累，
世俗嘅缠累，
各种引诱试探，
各种引诱试探，
家庭的负担，
家庭嘅负担，
工作的压力，
工作嘅压力，
使我们不再有传福音那种使命感，
使我哋唔再有传福音嘅使命感，
更那种热忱感，
冷却我哋嘅热情。
所以弟兄姐妹们，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弟兄姊妹，神赐给我们的何等的慈爱。
是使徒约翰这么讲，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使徒约翰说，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他不愿有一人存沦，乃愿人人悔改得救。
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得救。
他已经将这个拯救世人的福音这种大使命托付了给我们。
他已经将这个拯救世人的福音这个大使命托付给我们。
岂能够白白的领受，充耳不闻？
我们岂能白白的领受，充耳不闻？
说闻了却不去履行他的大使命，
听闻了却不去履行他大使命的。
就像今天如果在 New Jersey 这个地方，
就像今天如果我们在 New Jersey 这个地方，
New Jersey 现在还没有死刑的宪法，
新泽西暂时还没有死刑的宪法。
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了，
如果有一天真的有的，
那州长 Christie，
州长 Christie
告诉你，我说
会跟我们说
某某某有一个人将要服刑，服死刑的犯人。
某某某有一个将要服死刑的犯人。
但是我决定要给他一个特赦。
但我决定要给他一个特赦。
请你将这个特赦令去传达给这一个犯人。
请你将这个特赦令去传达给这个犯人。
这个人很高兴说，我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人就会说，很高兴，我愿意
去。我愿意去传达这个特赦。
我愿意去传达。
我一定要去，而且请你要看到这个犯人被赦免那种喜乐。
我要去，而且要请你看到这个犯人被特赦的那个喜悦。
他接受了这个特赦令，
他接受这个特赦令，
但他没有马上去，
但他没有马上去，
他反而先去办一些自己的私事，
他反而先去办处理一些自己的私事，
去购物，
去购物，
整理家的院子，
去整理家的后院，
剪草，
剪草，
打高尔夫球，
打高尔夫球，
全家去度假，
全家先去度假，
然后在度假的时候买了一份报纸，
在度假的时候买了一份报纸，
看到在 New Jersey一个死刑犯，
我睇到喺 New Jersey 一个死刑犯
被枪决了，
被枪决。
我不晓得他的感受会怎么样，
唔知道佢嘅感受会系点咧。
所以弟兄姐妹们，传福音报喜信的人脚中是何等的佳美。
所以弟兄姊妹，传佳音、传福音报喜信嘅佢嘅人，佢
所以脚中
是
必须要走过之后才留下这个踪迹。
所以是要走过之后脚中先留下这个界
领人归主得听福音的好处，
领人归主得福音的好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福音的受惠人，
我们每一个都是福音的受惠人。
神是福音的一个债主，
神是福音的债主，
我们都是债务人，
我们都是债务人，
必须要去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听到的，
必须要传福音给那些还没听到的。
下个礼拜是我们的宣教年会，
下个礼拜是我们的宣教年会。
以往的经验也告诉我们，
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
我们难得每年有这么一次三堂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
我们难得每一年有这样一次三堂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
周五都会有很多人来参加，
是星期五晚都会有很多人来参加，
因为本来就是聚会的时间，
因为本来那都是一个聚会时间。
但是星期六
就是去到星期六，
我们的重头戏在星期六，
其实星期六是可能是最重要的 message，
很多不同的这个工作坊，
有很多的不同的工作坊，
刚才尤长老也已经介绍过了，
之后刘长老都可能报告过。
邀请的这位讲员，
我哋邀请嘅呢位讲员，
跟他的师母，
同佢师母
，Doctor 和 Mrs. Akins，Doctor
and Mrs. Akins，
他们就在宣教上面走在前线的。
佢哋就喺宣教上路上走在前线嘅，四十几年啦。
他们特别是要对三个族群的，
佢哋特别系要对三个族群嘅人，
穆斯林、
穆斯林、
印度教徒、
印度教徒、
佛教徒，
同埋佛教徒，
传讲这个信息，有这个工作坊。
全港信息，他们有这个工作坊。
刚才尤长老也让大家知道有那么一本书，
之后游长老亦都介绍佢哋有一本咁嘅书，
针对穆斯林，我们怎么来跟他们对话传福音？
系针对穆斯林，我哋点样嚟到传统嘅传福音？
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可以来参加。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参加，
特别星期六播出时间来参加。
特别系星期六，请你哋播出时间嚟参加，我哋一齐嚟。
让这大使命的一个信息，
让大使命嘅信息，
我们听过很多次了。
其实我哋听过好多次，
但需要不断的被提醒。
我哋却需要不断嘅被提醒，
不断的被激励，
不断嘅被激励。
让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儿女。
让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儿女，
我们不仅有这个义务责任去传福音，
我们不单止有义务责任去传福音，
而且我们去向所有的族群的人，
而且我们要向所有的族群，
未得之民，
未得之民，
而且是一个甘心乐意，
而且是甘心乐意，
是主的爱激励我们，
是主的爱激励我们，
必须要经常被提醒，
必须要经常被提醒，
经常去回想，
经常回想，
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
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人，
但是有很多的人他走向永恒的灭亡，
但有很多人走向永恒灭亡，
我们爱他们吗？
我们爱不爱他们呢？
我们愿意接受神这样的一个托付吗？
我们愿意接受神这样的托付吗？
愿意心甘情愿去吧？
我们愿意心甘情愿去吗？
那我们继续的在这个宣道月的当中，
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宣道月的当中，
特别是下个周末我们一起来参加，
特别下个周末我们一起来参加，
愿神继续的赐福我们，
愿神继续赐福我们，
我们是蒙福的人，
我们是蒙福的人，
也能够成为赐福别人的一个管道，
亦成为赐福别人的一个管道。
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这位创造的神，
这位创造的神，
也是宣教的神，
亦是宣教的神。
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
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
因此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因此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成为第一位宣教士，
成为第一位的宣教士，
而且自己摆上，
而且自己摆上，
放在了祭坛上，
放在祭坛上，
自己献上了生命，
自己献上生命，
因此我们今天的福音有根有基，
因此我们今天的福音有根有基，
我们知道去传什么，
我们知道要传什么，
因为主的爱已经就在我们里面，
因为主的爱已经就在我们里面。
主，让我们想到还有这么多的人，
主要让我们想到还有这么多的人，
特别这是三大族群的人，
特别是这三大族群的人，
你都爱他们，
你都是爱他们的，
但我们也能够爱他们，
但愿我们都能够爱他们，
去传福音给他们，
我们愿意去传福音给他们，
引人归主，
引人归主，
不仅是讨你喜悦，
不单只是讨你喜悦，
最终一切的荣耀都要归给你，
最终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
因为你自己说你名被高举的时候，
因为你自己说你名被高举的时候，
要吸引万民来归向你，
要吸引万民归向你，
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